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看三处圣经，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约翰第四章，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第35节，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第35节，请大家一起念，只有一节圣经，大家一起念，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第二处圣经，我们请看约翰第21章，约翰第21章，从第15节，第15节，我们念到第17节。念到第17节，也是同声的念，因为只有几节圣经。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又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最后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23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3节，也是我们同声的念，只有几个字。九章23节，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接到一个条子，这个解答问题的条子，然后说要叫我做见证，这个做见证不是解答问题，是。那么以后呢，这个管节目的人通知我说我还要增加一堂，是不是好像是这样？那么我还要增加一堂呢，是在明天下午，明天下午。如果是在明天下午呢，那么我就来老生常谈，再来做一点见，再做一点见，就是增加一堂，所以就不浪费我们晚上等到的时间，就是明天下午听说要给我多一堂。另外的特别的，如果有一些是听我多讲一堂才去，其他人不一定要去。那么这个我一共是讲了这个四堂，第一天晚上我给各位看这个幕后的世代，第二个晚上呢我劝大家在幕后的世代应该悔改，第三个晚上呢我劝大家在幕后的世代我们应当要追求，那么昨天晚上呢我劝大家应当去把主请回来，把主请回来。那么今天晚上我比较有一点拉里拉杂，但是弟兄姐妹忍耐一点，听我把这个一点的经文把它讲下去。第一处呢我是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3节，九章23节，保罗他讲到他的一切呢，通通都是为了福音。这是今天晚上我中心的一个经文，一切都是福音。第二部圣经是这个约翰第21章第一章。那么这里我们大家很熟悉，耶稣问彼得有三次，他说西门的儿子，姐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共一次、两次、三次，有三次问耶稣你爱我比这些。那么第三处圣经是在约翰第四章，那里有一句俗语，中国人说俗，中国人说这个俗语，他说这个从这个撒种到收割，撒种到收
抓总到收折，中间一定要经过四个月，这是一个术语，
一个术语。
那么晚上呢，我给各位看几点，第一点呢看圣经，第二点呢给各位看圣灵啊，第三呢我给各位看意象啊，意象。那么最后一个呢，我给各位看一点近代的历史，看一点近代
的历史。
那么这几方面呢，圣经我们看，从圣经看福音，从圣灵看福音。那么这个从意象看福音。那么从一点近代的历史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点福音的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讲这个实在是如此。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段的记载，讲到他曾经受很多苦，他被鞭子打过，他被石头打过，他有时候没有吃，有时候他没有睡，有时候他有海上的危险，有时候他有路上的危险。那么像他这一切都是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么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热烈地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应当一切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看这个圣经呢，耶稣给我们说，他说他另外有羊，另外有羊是什么意思呢？另外有羊就是说犹太人是他的羊，还有呢这个外邦人也是他的羊，也是他羊。那么既然犹太人是羊，外邦人也是羊呢，可见的说这个福音应当扩展，从犹太人中间你扩展到外邦人中间，这是应当扩展。那么耶稣在世界上面传道的时候，他常常讲很多的比喻，好像说他讲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面教，这个面教就是扩展。那么他呢也讲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芥菜种，你把它摆进去的时候只有一点点，可是慢慢的它就扩展，也是要扩展。那么使徒我们看耶稣基督叫他们扩展到他要升天的时候，他在马太，他在马可，他在路加，就一直的交代他们，叫他们要往普天下去，去叫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叫他们呢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这个就是福音应当要把它扩展。使徒有没有按照这条路来走呢？他按照这条路来走，因为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你们要往着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这个犹太全地，那么一直到地极，那么你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他们真地在耶路撒冷，从第八章你看见他们在撒玛利亚，从第九章到十五章他们真地呢是在犹太全地，那么一直到第十六章以后呢，他们就到地极去了，就到地极去。所以从圣经来看，我们看见这个记载的就是福音一定要扩展，那么使徒呢也遵守这个命令去把这个福音就一直扩展，那么就一直扩展，这是从圣经看。那么另外我们就从圣灵看，圣经记载到圣灵有两种的一个记载，一种的记载呢它是记载充满，那么另外一种记载呢它是记载这个浇灌，记载浇灌。那么不论圣经记载充满，圣灵充满，这是为了福音。不论是记载这个浇灌，这个浇灌也是为了福音。好像在无神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起别国的口才来。那么为什么要说起别国的口才呢？很简单，因为耶路撒冷那么多人，他们可以用别国的口才叫他们把福音给听得清楚，也把福音呢能够听得进去。所以这一个呢实在是为着福音。有一次我被这个千里达邀请，被千里达邀请，那被千里达邀请呢，可是我是拿中国护照，那么所以呢我很多地方都没有许可。那去的，因为我来到这个比特利了以后呢，结果我就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我说对不起了，因为我申请了以后呢，他们就给我拒绝，所以要到千里达这件事情呢，那么大概就告吹了，那么你们呢就把这个会就取消了。以后我这个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你等一等，我们明天再给你通知。那么结果明天就给我通知呢，给我通知，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去征求千里达一个内政部长，因为那一个内政部长是千里达教会里面一个长老， 那么这一个人听说很热心，那么他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他，结果那个内政部长就去跟外交部呢交涉，那么结果呢就特别就批准了，就用一个电报就通知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千里达里这一个领事馆，那么他们就通知打一个长途电话叫我到那个地方去拿这个签证。我拿了签证就飞到千里达，飞到千里达了以后呢，他们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这么难，结果也算成功了。可是去了以后呢，就彼此叫苦。为什么彼此叫苦呢？因为他们只能够听两种话，一种会讲听英文，一种呢会听广东话。那么这两种话呢，我都不行，都通通不行。那么这两种话通通不行呢，结果呢，接着他说，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怎么办？他说，你如果用英文，我们翻广东话；你用广东话，我们就翻作英文。说不论你讲哪一种，我说你讲哪一种，我哪一种都不行，不行。那么以后他就给我说，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因为飞机票是我自己买，不是你们买的，买。那么反正呢，我要到这个 Brazil 去，我这个地方是中途过路，所以我也不损失，你们也不损失。因为我是中途过路，我不损失，你们不损失。可是那里弟兄姊妹呢，他一定不放我走。内地会有一个女宣教士，她说你一定要勉为其难，要勉为其难。我说怎么能够勉为其难呢？她说这样，你把国语变一变，变成广东话。那么我就给你翻，我就把你的这个国语变成了广东话，翻成英文，英文。我说你恐怕不行啊，我怎么变呢？他说不要紧了，我为你祷告，无神爹能够说起别国的口才，我们为你祷告，你也说起别国的口才。别国才以后啊，我逼到没有办法，我说好吧，那么我就变一变，如果变不过去呢，那么第一堂就算了，就走了。结果第一堂呢，我就爬上去，我开口用广东话来读圣经，那个内地会的一个教士，他说吴勇弟兄，你广东话讲得咁好，点讲唔识讲呢？你讲得这么好，你怎么说你不会讲呢？不会讲，以后啊，我就用过非常标准的广东话，在那里领了六堂的聚会，很标准的广东话，领了六堂的聚会，内地会的这个是到了。下来的时候，他们个人给我讲话，我连讲的都讲不出来。那么，我想神的灵呢，充满一个人，要给人口才，好叫人能够把福音给传，能够传达的出去。那么这个充满，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充满另外一个意思，我想是一个生命的礼物。昨天晚上我给一位弟兄谈到深夜。我就给他讲到传福音是生命的流露，传福音不是我们一点的口才，传福音也并不是我们脑里面一点的知识，这个传福音乃是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传福音实在是生命的流露。有一次我这个台北这个 Ford 的工厂有一个弟兄呢，不是弟兄，他是一个厂的厂长，他在弄机器的时候，这个大子母呢就被这个机器把他压伤了。那么压伤了以后，那一天呢，这个 Ford 的工厂呢要派他到日本去接受一部这个机器，来到这个台北。那么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发烧，这个发烧以后呢，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检验呢，就发现这个败血症，因为败血的细菌跑到他里面去。那么跑到他里面去以后呢，在医院里面就危急，就通知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呢就赶紧办手续赶到医院门口呢，看见他最后一口气，最后一个就离开世界。他的妻子就把他这个用火撞把他撞了，撞了以后呢，他就回到台北来。他做什么呢？他就在这一个店买一点，那一个店买一点，因为台北的安眠药一个店铺里面不能够买太多的，所以这一个店铺买，那个店铺买，他预备自杀，预备自杀。那么他要预备自杀以后，这个有一个这个我们这里有个姓胡的一个女孩子的父亲给他们住在旁边， 旁边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那人，他说有一个人这样的遭遇，不知道你能够不能够去安慰安慰他。我的那人就去了以后他在哭，一个人呢、太伤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传的，没有办法传。那么没有办法传的，他哭以后呢，因为人呢、深渊跟深渊响应，这是在诗篇里面的话，灵也会跟灵响应，情感会跟情感响应一样的，所以他一哭呢，引起了我那人就陪他哭，陪他哭。那么两个人坐在那里呢，他也哭，他也哭，哭到了这个下午已经快黄昏了。这一个太太呢，她就到里面去，就拿了一包的东西，就交在我那人的手上。她说：“吴太太，谢谢你，因为我在人间可以找到一个同情的人，我可以不要自杀了。”又一看，原来是安眠药。很简单，福音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这个人得救，现在他在浸浸会做知识，那个得救，这种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看神的灵充满在人的身上，叫人有活水可以流入，可以流到人的身上，能够流到人的身上。那么还有呢，他说这个圣灵的浇灌，这个浇灌是为了什么呢？你看那个时候福音只有在犹太人当中，福音还没有到外邦人中间，以后就浇灌在这个哥尼流家里，所以福音就发展到这个哥尼流家里，就发展到罗马人，所以浇灌叫这个福音能够发展，能够发展。发展呢，你要有能力才能够发展。好像这个世界火很要紧，火才能够把火车能够拉动，火呢才能够叫飞机可以腾空，这个火呢才能够把紧闭的东西能够把它打开。那么火在圣经里面一表圣灵，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推得动。有时候一个教会的里面，这一个有知识的人很多，有才干的人很多，但是很奇怪，这个工作就做不开。一个教会里面他的计划也很好，但是工作就推不动，工作就推不动。这个缘故在哪里呢？因为需要圣灵的能力，需要圣灵，圣灵的能力能够把这个福音从这里能够推到那里，能够从这一个处能够推到另一处，所以需要能力。那么浇灌不但是能力，浇灌能够有神迹奇事去证明他的恩道，神迹奇事可以证明他的恩道。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人的脑子听得太多了，人的脑子有点觉得听得太烦了，太烦。所以浇灌能够用神迹奇事去证明这位是超自然的神，这位是一个奇妙的神，用作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天呢，有一个律师跑到我们礼拜堂来，他说：“陶谷银先生，各位都知道陶谷银先生，陶谷银先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最大的营造商，营造商。他们陶谷银先生。”有一个这个高级的字眼，现在在这个安息日会的医院里面。那么这个人呢很奇怪，一直恐怖，这个脸发黑，一直叫说有一个眼睛坐在他的跟坐在他的床旁。那么就叫到呢，那一个太太也不知道怎么办，叫到了那一些这个那个美国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听说他可能是孤鬼，那么你们礼拜堂会赶鬼，好不好请你们去赶赶。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去了。那么他的例子是什么呢？有一天他打麻将，那么打麻将呢准备就要回家，他住在中和乡，那么在一个角落在那里小解，他在小解的时候，他突然间呢就坐着毛管竖起来，他转头一看，有一个眼睛呢就站在他的旁边。那么那个一个眼睛呢站在他的旁边呢就一直笑，就是一直笑。如果呢你这个好笑不要紧，那个不好笑的就很恐惧，很恐惧。那么一直笑，结果呢他呢就赶紧呢把衣服穿好了，他就走，那个一个眼睛的家伙呢就后面他就追。那么追啊，他到了家的这个门口呢就打门打得很厉害。那么他的太太大概是睡熟了，所以呢就很慢下来，开始打得很厉害。这狗呢下来了，一边走了就一边骂：“你玩得痛快啊，你来找别人的麻烦什么呢？”所以这狗把它打开起来的时候，就看到她丈夫的脸一点人色都没有，人色没有。那么这个手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那么这个太太呢，
他说怎么一回事呢？他说你看嘛，你看嘛。那么这个太太你就再看，就给他说没有啊。那么他以为是没有，他回过头去看，还在他的跟前。他说怎么说没有？都没有。那么那个一个眼睛呢，就在他的床旁呢就不走，以后他就开始发烧，就开始发烧。那么开始发烧呢，结果就送到安基智慧医院，安基智慧医院就完全就把他检验，什么都检验。那么检验了以后呢，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热度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那么以后呢，这个陈汉卿先生就是一个从前上海很有名的律师，他们呢就请我们到这个医院里面去。那么我就给这几个美国医生擦伤，因为他们在那里会诊。我说先生啊，能够不能够让我个人跟他在一起给他谈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我就把我的身份告诉他。他说可以的，我们马上就了了，那么你就给他谈谈。因为他们走了，我把他的太太也请出去。我就问说这位杨先生，我说杨先生，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什么地方呢有这个苍蝇？他说有垃圾就有苍蝇。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什么地方呢有蚊子？他说有污水就有蚊子。第三个地方呢，我问他什么地方有鬼？他说啊，因为他不懂，因为他不懂。我说你知道有这个垃圾就有苍蝇，有污水就有蚊子，什么地方有鬼？那么你不知道？哎，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说有罪你就会有鬼，有罪哦。他说这样，我问他说你有罪还是没有罪啊？哎呀，他说做人多多少少总有一点罪，总有一点罪。那么我说做人多多少少总有一点罪。那么杨先生啊，你要不要对付这个罪呢？他说吴先生啊，不瞒你说，到底从哪里说起对不起呢？我说这样，我念给你听，你有的话你就把手举起来，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没有的话你不要举好了啊。他说好的，这个我会。然后我就念一样，有他就举起来，耶稣的血洗我的罪。我再念一样，没有的话他不举，有的话他就举。我念到没有可念的，因为这个罪的样子实在太多了。以后呢我再转过去看，就看他睡着了，我为他做一个祷告，我把他交给他的太太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天没有亮，有人去咬我的铁门，礼拜堂的铁门。那么因为天没有亮，我起来了往楼下去看呢，就看不见。我说楼上下你是谁？他说我姓杨。我说你是一个哪一个羊？他说我就是那一个羊。我说我们礼拜堂的羊太多了，因为礼拜堂现在很多羊嘛，很多人姓杨嘛，我怎么知道你是哪一个羊呢？羊，他说我就是那个安基智慧那个羊。以后呢，我就说糟糕，这个鬼找到我家里来了，找到我家里来了。以后呢，我说你来做什么？他说吴先生啊，谢谢你，那个一个眼睛的走了，我今天呢要回家之前先来礼拜堂谢恩的。结果我下来了，我就那一天留他早吃早饭，那一天刚刚做礼拜，那一天是我讲道。我觉得有时候有许多的见证比道还要紧，所以我就说我今天让你讲，如果你讲道不能讲的话我才来讲。结果那一天他就做见证，就做见证。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神的灵浇灌人，有许多神迹奇事可以证明他的恩道，这是为着福音，为着这是为着福音。那么圣灵不论是充满是为着福音，不论是浇灌也是为着福音。那么这里有了异象，我们在圣经看了两个异象。一个异象是使徒第四章彼得所见的异象。彼得所见的异象，他见什么呢？见到一块布，里面有很多种东西。以后呢，有一个声音说：“彼得，你拿起来吃。”他说：“不能，因为不洁净的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么彼得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成见，这个成见什么成见？他们把人类分作两等，一等是犹太人，一等是外邦人，一等的是他们，一等是别人。那么他们的以为福音是为他们的，犹太人才配做神后事，至于外邦人，福音不是为外邦人，外邦也不配做神后事。他们有这个成见，所以 你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这个福音一直滞留在耶路撒冷，一直滞留在犹太人中间。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眼目的里面，这个福音是他们的事，不是别人的事。这个福音为犹太人，这个福音不也为着外邦人，嗯，所以他们有一个成见。神借着这样一个成见，要把借着这个意象，要把这个成见把它摧毁，要把成见把它摧毁。我刚才用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第四章，他说，你们说从撒种到收割不是四个月吗？这是一个术语，术语。为什么是个术语呢？因为从撒种到这个到收割，你一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多久呢？就是四个月。不可能说我今天撒种，我晚上就收割，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福音的工作常常受这种成见所拦阻。为什么受这种成见所拦阻呢？弟兄姐妹，属世跟属灵不一样。属世的有过程，属灵的可以没有过程。属世的可能有这种天然的限制，属灵可以不受天然的限制。为什么说属世没有过程呢？你看以利亚，他就看见那一个卑马，他一夜就长成，一夜就长，他没有过程，没有过程。那么还有呢？你在圣经里面找到许许多多的例子，他们并没有受天然的限制。好像亚伯拉罕100岁，他生了一个以撒，他哪里受限制？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在天然的本能他是不能的，可他不受限制。再有以利沙，他的仆人去砍木头，以后这个斧头掉在河的里面，以后这个仆人就叫了，他说：“哎呀，或者哀哉，因为这个斧头就见。”伊丽莎说：“你掉在哪里？”他就掉在那里。他抛一块木头，以后这个铁就缝起来，就不受这一个天然的限制，受天然限制。所以属世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不同。属世的事情呢，你受限制，怎么受限制？你从撒种，你一直到收割，一定有一个过程。你从生下来一直到大学毕业，你有一件过程。你从电地基一直到房子盖好，一定有一个过程，有过程。但是属灵可以不比，属灵可以不比。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传福音的事，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受一个限制。怎么样限制呢？我们自己都还没有传遍，你还要传到国外。我们现在一点点钱来供养一个传道人，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你还要供养别人，我们就受这种限制。岂不知属世的事情是越积越多，属灵的事情呢，你是越给就越多。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因为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我们就一直往自己看，我们一直就抓在自己的里面，所以结果我们越抓就越穷，我们越抓的我们就越没有。所以他用作这个意象做什么呢？用作这个意象盼望把这个成见摧毁，把这个成见。犹太人有这个外省外邦人，他盼望借着一个意象把这一种中间的钱完全把它摧毁。那么另外他除了这个意象，还有一个意象，就是保罗所见的意象。保罗所见的意象呢，他是在使徒十六章啊，他本来要到比推尼去，以后有一个梦告诉他，你不要去比推尼，你要到马其顿去。结果他就掉了一个方向，就往马其顿去。那么为什么不要叫他到比推尼呢？为什么要叫他到这个马其顿呢？如果往比推尼去，也许福音就先来到东方。那么为什么要叫他到马其顿呢？以后因为到马其顿，这福音就先来到西方。那么为什么神他亲此后必？听着，如果你让保罗一直望着这个方向传下去，也许就东方人先得到福音，可是不是，是西方人先得到福音。我在巴西啊，有一个朋友给我一本张大千先生的书，这本书呢是这一个日本一个教授送给张大千先生。那么这本书叫什么？叫做《一神论》，叫《一神论》。我把它翻一下，这里面提到景教， 把它翻一下，这里面提到这个大摩，
提到大摩，
当时跟景教有关，跟景教有关。那么景教我们就知道是基督教，可见的说，这个基督教传进到东方不是玛丽顺，传进到东方的那是很早很早以前。那么跟谁有关系呢？跟大摩有关系。大摩，我们在圣经看见挪亚跟尼欧斯有关系啊，因为挪亚跟尼欧斯，因为挪亚呢是造方舟，那个时候天漏，还有呢尼欧斯他是炼石补天，跟我们中国这个传说有关系。那么大摩呢，我想这是跟多玛有关系，因为大摩、多玛跟大摩，所以可见的这个福音传进到这个中国呢，中国有这样一个记载，是不是跟他有关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在一神论的里面有的，一神论里面有的。那么既然这个福音已经这么早就传到了，以后为什么变成古董呢？以后为什么变成石碑呢？为什么变成古董？以后为什么变成石碑呢？除了考古能够去把它挖出来以外，那么结果就没有什么资料，为什么呢？我想神知道，因为你让保罗先带进去的，会遇见文化的对抗，会遇见这个宗教的对抗，所以结果呢，就让他先带到这个欧洲去，就到西方去，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到了西方以后，再传到了东方，到了东方。我想这是神他能够知道万事，所以结果用着这个